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能活出来的。他这里说他是圣灵的果子，那意思是圣灵必须结这个果子，他必须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他自己的力量，把这些美德，就是使它发芽，使它长出来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显示出来。这个不能说靠着自己的力量，靠着自己重新做人呐、啊，努力的为善啊，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。我们看到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心中，做工动工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，不只是你说爱心呐、啊，或者喜乐和平啊，你选一个两个。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圣灵在生活当中回结所有的果子。如果我们愿意从圣灵，从圣灵的意思，其实我们发现呢，我们可以我们生活会充满爱心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慈悲等等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善良。那我们提到圣灵的果子，如果今天为了，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，但是如果我今天要问你的话，就说你觉得你需要你就是你最缺乏哪一个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不用说出来啊，就你缺少啥呀？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喜乐，或者有人会说和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需要忍耐。对不对？这前面这几个都，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说，哇，挺缺乏的。其实我们后面也许，像我这样就是性格比较强的人，我说，哎，需要温柔啊，需要温柔。这个我也必须承认，对不对？节制，有时候我们说节制也是嘛。哎呀，很多事情我们有点太过了，对，需要节制啊，这个控制自己，当然这是对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思考，我估计没有一个人他会指出善良这个，说我缺乏善良。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其实我要问问大家，你刚才说你缺哪一个，你相当哪一个？我估计啊，我们都不会指出啊，善良，我这儿很缺乏善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这个也怎么说，我们经常在圣灵的果子内会忽略它，啊，虽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善良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，其中的一个原因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善良是十分重要的。首先，我们在学习我们这个稿子上的东西之前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，我觉得能够让我们思考一下善良。什么叫？因为善良在圣经中这个词汇呢，是用来表达人之人的关系和天主之人的关系，就是我善良的去或者善待一个人，或者帮助一个人，为别人行善事啊，这个他会用善良这个词来形容，特别是天主恩待人啊，他会用善良来形容天主，所以他不只是一个为了自己行善良的意思，而是为了别人去行善的意思啊，所以他是与别人有关系，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慈悲也是挺像的嘛，啊，慈悲也是我们与其他人的一个很就是跟他人有关系的一个词汇嘛。那我们这里看见这个两善也是，两善也是，首先呢，我简单的有个定义是什么？他通过圣灵的力量和他的感动，有和善，还有乐于助人的一种态度和行为。所以它是与人之人关系是一个非常，也可以说它的重点啊，它的重点，这个出处打错了啊，这应该是路加福音六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有加拉太书五章，但是这是路加福音六章，你可以打开圣经，这个字有点小，打开圣经放到六章，它应该是在30节左右吧，路加福音六章。他这里耶稣把他善待人的或者说善良的标准在这里给我们写出来了，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。他这里说他说你要人怎样待你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啊，这句话其实我们从小都会有父母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将来你要你姐姐怎样带你就这样带她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就受这种带一种教育。但是你读到后面你看看，他说你若爱那爱你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 哎呀，这很有意思。他意思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善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善良，确实真正的善良是爱那些不爱你的人。他对你没有，因为爱有爱你的人是对你有好处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这里是说，其实你爱你的人有什么可守信的呢？后面他说，有罪的人也爱那爱他的人。他其实他说有心里有罪根的人，就是他爱是非常邪的那种爱，他也爱他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个问题。但是后面他也继续说，他说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好，你们好的人，有什么可丑亵的呢？又说同一个概念，有罪的人也是这样行的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还偿还，有什么可丑亵的呢？所以这又来一句话，好，你帮助个人，好，我你需要什么，我借给你，没问题，我这儿有什么愿意给你什么，结果怎么样？他说，其实你一直指望他还偿的那一天，其实他后面就说什么，有什么可丑亵的呢？罪人也是借给罪人的。他说要他照数偿还啊，好，我要数一下啊，我给你多少，你还我多少，对不对？甚至我给他，比如说，哎呀，家里现在打印纸没有，我从你那儿借点，行，可以啊，送他一包。结果第二天拿回来的，换我那一包，我发现没我送他的那个质量，还差着呢，对不对？我他就说按数啊，去要偿还嘛。所以这个也是，他说这个不是善良。他说这个有什么可邪的呢？后面他就说，他说，你们的仇敌，倒要爱他，又要善待众人。借给人的，不指望偿还。你们的赏赐，就必大了，也可以做直上天主的儿子。因为天主慈爱那厚恩和不善的人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了。我们这里，他这里提到，就是天主为榜样，他爱那些不恩和不善的人。他意思是，其实我们要这样想的话，哇，那如果善良有这样的标准，那我是否缺少善良的心态？我是待人是不是一种善待？啊，我活在我生活当中能说我是以善良待人啊？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可怕我们还是恐怕我们还是说不出这句话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学习，我们说善良的本质啊，我们先谈第一个要点，善良的本质。第一，我们说天主的善良是明明可知道的。首先我们要聊善良，我们说天主是善良的，是吧？我们下面的《路加福音》18:19就说得很清楚，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？你记得这是什么时候？有一个年轻的有钱的人，一个财主到耶稣面前说，两善的福子，对不对？他称他两善的。然后这个人说，耶稣说，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两善的？他说，除了天主，并没有一个人是两善的。那这句话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因为实际上可能我们读这句话很容易读过了，也不思考他后面说的一句话，没有一个人是两善的。那说明其实天主所谓的两善的这个标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的。我们其实爱谁，我们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善待谁啊，就是善待我们的人，我们对谁好，哎，对我们好的人，对不对？那结果我们发现其实他说的是没错，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，他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。所以我们看得比较清楚。那第一个小要点，我们说天主向世人恩典和慈爱表现他的善良。天主向世人的恩典与慈爱表现他的善良。我们看后面的140篇8-9，他说为主发慈爱，使怜悯，常常 容忍，大慈恩典，主施恩与万民，怜悯自己所创造的万物。他恩待谁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他的容忍都影响到谁，他都愿意爱谁，愿意宽容谁。他这里说的是啥？世人，万人。那因此我们知道哇，天主他恩待世上所有的人，那爱他的人他怎么待他？也是善待他，也是以恩典待他。那不信他的人呢，也是如此。哇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天主怜爱谁？世人。怜爱到什么程度？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在这句话我们看到，其实天主的恩待是和他的这个善良是明明可知道的，他是非常清楚的。他说天主怜爱凡信他的吗？没有。天主怜爱忠心参加聚会的没有？奉献的没有？没有。他说天主怜爱世人。哇，这个榜样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。天主的爱是涉及到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我们爱不爱他，不管我们有没有反应啊，我们人呢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可不是了嘛。我对人好，他翻过来对我不好，我可能一辈子也不再对他好了。我这个是我们的人性啊，但是天主不是这样子啊。天主他以恩待也是可以说慈爱世上的人。第二，我们说天主要在我们心里成就他的良心、良善、善良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他在我们的心里要成就他的良善，这个比较有意思。哎，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我 PPT 上没有了，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，他说：“因此，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。”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？他提到天主要用大能在你们中间成就他所喜悦的善良，信主的功效。他意思是什么？他要在我们的心中成就他的善良。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其实如果我们按照鲁加福音刚才读的那个标准，哎，连我们仇敌我们也善待他，我们也对他好，那这个肯定不是我们在自己的心中能做出的选择，这个是天主在我们心中成就他的善良，他的良善。这个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，他说我深信，这保罗说的，在你们心里开作善施作善工的主必要完成这善工，他是指的我们成圣的过程啊，所以它是指的我们信主之后开动的这个善功，也是指的我们变成基督样子的和基督能活出基督品德来的善功。他说他必须在我们心中完成啊，他要在我们心中完成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说第二个要点，就是天主要在我们心中成就他的善良。但是第三，我们说天主通过他天主通过他向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展现他的善良，这个也是值得思考一下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二节，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关于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。首先在读这个经文之前，我要给大家介绍天主呢，在我们其实信主不信主我们都是天主所造的，我们是天主所造的，我们是被造之物。那就跟我拿这个东西造个杯子一样，这个杯子就属于我的，我要如何用它，那这是我的权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造杯子的人一样，天主造我们，他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他特殊的旨意，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就是去什么地方，他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人。在圣经中他写的十分清楚关于天主的旨意。那我们发现在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 他都是以可以说彰显天主的善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发现他的旨意是使我们活出一个可以说更好的我，也是让我活出天主自己的品德来。因此我们说他也是这样来彰显他的善良。你看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他是如何说的，他说不要效法这世上的风俗，你们心念要弃旧欢新，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。他说通过我们思想弃旧欢新，哎，我们基督徒可以晓得天主的旨意。但是他形容天主的旨意也是指的思考，他怎么形容呢？他是第一，他是良善的，第二，他是可喜悦的。这个不只是以天主的视角，这个是以人的视角说的，他是善良的，他是可喜悦的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。米迦书六章八节他是这样说的，世人主曾笑于你们何为善，他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做善良的人啊。他下面就提到主向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，但要你行公义和怜悯，谦敬侍奉你的天主。所以他说得很清楚了。第二个要点，我们说人没有出于自己的善良，人没有出于自己的善良。这个我们稍微提了一下，已经提了一下，但是呢我要再提一遍。那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，我再读一遍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为什么说称我良善的，除了天主没有一个人良善的，并没有一个良善的人。所以他是指的人说的，所以他没有一个良善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耶稣说的一句话，我们再强调最后一句话，没有一个良善的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这个是保罗信主之前的见证。其实我们说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都是一样的，都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他这里说，我也晓得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话。因为他说谁愿意为善却不能为善。他意思是，其实因为保罗这个人生很特别，如果你看他这个罗马书七章所写的东西，他一直从生出来他就是学习律法的，然后他懂天主的旨意，他懂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他知道该做但做不到，他知道不该做那些东西，他到处做，他很矛盾。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样子，十八节他就说了，我就发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中，他指的他这个肉体，而其实实际上不是指的血肉，他是指的我的情欲，我情欲里边，我所愿意做的不愿意做的，我的思想里边，他是指的这些。他说没有良善，说没有良善，哇，那这就是很清楚了。好，下面呢，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，他说，就如经上说，没有义人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天主，都是弃舍正路，一统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是你说哇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你知道良善这个字，如果我们查查原文，我们发现其实新约中出现的并不多，但是它出现的时候经常它是像这里没有义或者没有良善，它这样的出现更多。如同这里他说没有义人，他这里是没有心没有良善的人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这个是他的意思。这个希伯来词就在这里出现，这样翻译没有义人，它是指的没有心良善的人，没有心情良善，没有心理良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这里就必须不得不承认，其实我们要是像保罗花时间去思考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我们虽然知道有时候该做不该做的事情，但是到最后还是不做， 啊，还是那些不做的，该做的我们不做，那些不该做的我们做，我们会发现是如此。这个好像是圣经，在我依我看来啊，是圣经，就是最清楚能证明圣经的事实性，因为这个是人逃避不了的。咱们可以讨论你怎么证明圣经说的是真理，我就拿出他关于人类说的话，我就可以证明，因为我们心也会证明，我们也明白，哇，他说的确实是这样，我自己心里，哎，他都能给讲得十分清楚了，啊，好，那C， 我们看下面第三，唯有靠天主的人，能活出善良，能活善良来，能活出善良来。第三个要点，唯有靠天主的人，才能活出善良来。咱们看诗篇，诗篇第14篇第一节，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经文啊。然后涌到这里也是我觉得也比较好。他这说，愚人心中，他指的是愚拙的人，心里以为无天主。所以啊，有一种人是不相信有神了，他是无神论者。圣经如何去描述他们？他说这是愚拙的人。那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？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呢，是以这个角度说了，就是圣经多次告诉我们，连看天地和天主所造的，就能意识到创造者的存在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心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存在，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聪明，我们人类的聪明，我们人类的这个这和动物的区别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意识到有一位创造者，有一位神。所以他说愿意相信没有神、没有天主、无天主的人是愚拙的人，他是不愿意打开自己眼睛啊，不愿意接受真理的人，他们所行的，他这里说是都邪恶可憎，没有一个行善。你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个经文呢？来告诉我们，就是唯有靠天主的人能活出善良来。因为我要大家明白，首先这里说无天主的人，天主如何描述他的行为？他说，如果你是与天主隔绝，不愿意接受神的存在，不愿意接受他，你与神是有这个创造被创造创造者被创造的关系。他说，你所行的都是什么呀？邪恶可憎的，没有一人行善。他意思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唯一能够行出善良来，有善良的心情、善良的心，唯一个办法就是与我们过去不接受的那位神有来往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善行活出来了。可以这样来看，《以弗所书》2:10，这个是指的这个，信主的人说的。他说，我们为天主所造，啊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为天主所造，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。这意思是我们在信耶稣基督之后被造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，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。那善良和行善事是从哪里来？我们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来。我们在耶稣基督被造之后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可以行出来他过去预定我们所行的善事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系。第一，在这个唯有靠天主的人能活出善良来。我们说，第一，善良的行为是圣洁的，是圣灵结的果子。啊，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啊。但是我要再读一下加拉太书5:22，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慈悲、善良、忠心。我们看到这个善良是谁结的果子？是圣灵结的果子。但是圣经不只是一次提到了，以弗所5:8也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切良善。 啊，所以我们明白，其实如果我们要真的懂什么叫善良，而且我们良善，我们要活出良善来，我们要有作为有良善的人，那么我们必须与圣灵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是结出这果子来的。再看一个诗篇143篇第10节，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天主，求你训示我，遵行你的旨意，愿你慈善的灵引我走平直道。”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需要引导啊。如果我们要做他这里所提到的平直道，那我们必须有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必须跟从圣灵的。后面我们说善良的行为与明白圣经有关系啊。第二，我们说善良的行为与明白圣经有一定的关系啊。我们你说这是吗？好，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，与训诲、读责、世人归正、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，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，练达能行练达能行各样的怎么样善事。好，我们怎么可以把善良活出来，就是靠着圣经的教导。他这里他提到训诲，他提到读者，他提到这个世人归正啊，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从圣经能够学到的。哎，我一读圣经，哎，扎我心，告诉我们，首先他告诉我该做不该做什么，当我犯罪的时候，哇，扎我心，感动我，教导我如何去行善，这是圣经的作用。雅各书3:16，他也是这样说的，他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指的是天上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温柔，柔顺的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不偏待人，不假冒为善。好，他说什么智慧呢？是我们人间智慧吗？是我们社会的智慧吗？而不是，他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他能够使我们怎么样？哎，我们知道形容他是一个圣洁，一个清洁，他是和平的，他是温良的，他是柔顺的，他是没有他是蛮有怜悯的。注意这句话，多结善果，后面说什么？不偏待人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善果与如何待人是有一定的关系，不假冒为善，后面说的。再看罗马书这个7:12，他说但律法原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，公义良善的。哎，他如这个律法是什么？是指的天主的话，指的是旧约圣经。所以我们这里说他是良善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活出良善来。哎，看来我们还是得与天主有天主的话是有关系的。第二，我们说善良的榜样。那善良的榜样，我们这儿我就提一下吧，因为时间已经就是已经花了不少在前面了，我这个榜样我们不多说了。第一，我们说基督的榜样，我们每一次提到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不能不提基督的榜样，因为其实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的品德，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上都可以找到每一件事情。在这里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10:38，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基督世上的服事显示他的良善，他在世上的服事显示他的良善。使徒行传10:38，他就提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与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指的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在那时候他做什么？他去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这个制服的人，因为天主保佑他，所以他是做什么？他跑各地去医病行善事，赶鬼等等，都是来做什么？他是活出善良来。那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在各种地方，特别是福音书里面找出就是个别的例子啊，关于善良，就是可以想到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哇，也是非常，他这个也是一个善良的一个表达。他照顾他的母亲， 啊，也是善良，他如何带犯罪的这个淫妇，哇，也是非常善良的。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能够证明基督在世上的服事是善良的。第二，我们看到基督通过他高祭司的职分也显出他的善良，这个是圣经就明明提出来的，所以不能不提了。可能也是我们思考，我们想到善良的时候，或者两善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会想到耶稣基督怎么做高祭司还显出他的善良来。其实这个也是对于我们现在，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来说，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啊。好，希伯来书7:15-16，他告诉我们在这里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说凡靠着他进到天主面前的人。他说耶稣作为中保的这个职分啊，他说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好，耶稣能拯救一切靠着他进到父面前的人了，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祷告，他是圣洁的良善的。哇，他是这个是形容什么呀？他是形容耶稣基督站在天主面前作为中保高祭司的职分。他说他是良善的中保，良善的高祭司。他意思是什么？他所求的，你看后面他说有我们这样的祭司长原是应当的。哇，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非常的良善，在天主面前为我们代祷。那这个也值得思考一下，我们配得他这样做吗？我觉得从我的角度说，我是不配这样的中保。那为什么可以显出他的善良来？因为我并不配得这种的恩待，但是他天天在主面前这样为我祷告。哇，这是非常善良。好，第二，我们说我又提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保罗服侍教会的榜样啊。保罗服侍教会的榜样，哎，这个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经文关于他如何去善良的带教会的信徒。但是这里他形容他自己的服侍说，并且劳苦勤子做工，或被人咒骂，我们为他祝福；或被人赶逐，我们就忍耐。哎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行为能够描述保罗当时服侍教会的这个行为呢？无论怎么着，我们都是以良善活出良善来。哎，劳苦没问题，亲自做工对不对？被咒骂，哎，没事，我们祝福。就是他这种善良的行为，他这种服侍教会的信仰是阻挡不了的啊。好，赶出我们行，我们忍耐吧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这种例子可以来证明。我觉得一个再清楚的一个例子，可能就是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。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，哇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榜样。马其顿众教会是指的现在的土耳其，当时的马其顿，包括腓立比教会，我们看到在那里的教会啊，它是一个算是当时比较属灵的啊。如果我们看保罗他服侍的这个路径，我发现他都是往马其顿那边建立教会的啊，所以很多教会就是在马其顿那个地方建立的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。在保罗去服侍在就是现代的土耳其这个地区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听到消息，什么消息呢？就耶路撒冷那边的逼迫是非常严重的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连饭都吃不上，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地步了。所以他告诉众教会要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基督徒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其顿教会的榜样。你看《格林多后书》8:1-5，哇，这个真的能看出他善良的信心。有意思是什么？马其顿教会的人也许都没有见过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信徒了，都不认识他们，不是说关系特别熟悉。但是我看保罗如何去形容他们的行为，他说：“我把天主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弟兄。”所以他说我要把他们事情告诉你了，就是在患难中受试炼的时候还是快乐的。哇，这个很有意思。虽然十分贫穷，约法彰显他施舍的 丰厚。什么意思？咱们仔细，他已经劝了各地教会去给以色列信徒赚款，然后他这里说他们是什么呀？他们是非常穷的啊。这个是写给什么教会呢？哥伦多教会。那哥伦多教会穷不穷？不穷，他有钱。哥伦多前书十六章他已经提了一次，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非常糟糕，需要帮忙。哥伦多后书又提了一次，哥伦多教会需要帮忙。他们啥？他们都不动手啊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都不认识他们。但是他说，好，你不行了，我给你提一个例子，我给你提一下马其顿教会如何去帮助这些人的。他说他们当时也是受这个试炼了，他们也是在困难之中，但是在困难之中，他们是心里快乐，而且他们十分贫穷，他们没有钱，但是在这种情况怎么样？过于的越发的去把自己和的能力就是到底了，就是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。而且你看后面他说，我可以见证他是照着他的力量，也过于他的力量甘心施舍。哇，这个人是说我们这里快吃不上饭了，没事，我们能做多少，甚至我们过于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也做。为什么？为了帮助他们。我不认识的人我还愿意帮他。哇，这就是善良啊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他这里就收他，然后他收他们的他而且你看他们这个，他对保罗的这个态度，多方劝我们收下他们就是供给圣徒所赚的这个银子。他必须怎么样？他必须劝保罗。这意思是什么？保罗本来是不愿意收他们的钱，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能不给了。我们听到他们的消息，我们是忍不住了。哇，非常有意思。但是保罗是通过这个，如果我们有时间看看他这个相片，我们发现其实保罗不只是夸奖他们，他说他是通过这个来表达他们如何爱主。哇，他如何爱主？哇，这个事情很有意思。他其实不是为了那信徒做，他是为了主做。所以这个就是善良的一种表现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好，我们提到善良的价值，我们就提一下，就不多说了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到十八节，首先善良的行为是重生的凭据，它是重生的凭据啊。如果我们看七章呢十七到十八节，善良的行为是重生的凭据啊。你为什么可以说这种的话？你看七章的十七到十八节，好树结好果子，这耶稣说的话，不好树结不好果子，好树不能结不好的果子，不好的树不能结不好的果子。哇，你想绕口令吧，有点。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非常清楚，表达的是什么？你心里怎样，你的行为也怎样。哦，那我们明白，哇，这个善良啊，不只是外边的一种表现，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那它是能凭证什么呀？能凭证我们是重生的人，我们是好树，我们已经被拯救了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了啊。后面咱们看路加福音六章，其实他说的和马太福音特别像，他说善人心里存着善，就发出善来。恶人心里存着恶，就发出恶来，意思一样。好，好树结好果子，不好树结不好果子。后面他说，因为心里有什么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其实我们不用看人心，我们听人说话，就知道人怎样。这是基督的意思。好，如果我们真正的有圣灵的良善在我们心中，然后呢在我们行为中表现出来，哇，那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是可以作为我们属灵的凭据啊。你要看一个属灵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人啊，他属灵不在于你懂不懂圣经啊，在你背，你入道背流，就是说的非常非常的顺，这个不证明属灵。 你看一个基督徒被别人害的时候，他什么反应？哇，这现出来他是否属灵，他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提多书二章的十四节，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看一下。他说他为我们舍己，这是指的耶稣基督的，是要赎我们脱离主般的罪恶。耶稣基督赎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罪死，是使我们脱离罪恶。他要洁净我们，做他的选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？热心为善的态度。我热心为善的态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基督赎我们的目的，是要一个热心为善的人。其实我们再看提多书，提多书很有意思，提多书提到两善提的很多了。提多书他提到长老的这个职分的时候，他提到做牧师，他说他必须是两善的，而且他说喜悦两善，不只是自己两善，他应该喜悦两善的。在二章他提到在教会中的青年的女，就是可以说生了孩子已经有家庭的女人，但是年纪不大的，他说老姐妹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样，教导他们顺服丈夫，安分在家，怎么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后面说教他们怎么样善良。那看来我们也需要被教导受教如何是善良。因为天主说其实我们在教会有这种年轻的女人需要学会做善良，牧师也必须学会做善良的人，否则他不能当牧师了。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，他说两善的价值。第二我们看他是两善的行为能使我们保持无愧的良心。无愧的良心这也比较有意思。好，罗马书十三章9-10节，他说向那不同淫乱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妄作见证。好，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？世界里边的，就是天主给摩西的那些诫命，对不对？不可杀人，不可行奸淫，对不对？不可偷盗，不可妄作见证，不可贪婪，以及别的诫命，这个条戒，都包在什么呀？是哪一句话？爱人如己，一句话内了。爱人之心就怎么样，绝不害人的，所以爱心就完全了律法。其实他意思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儒家福音六章，我们说良心的标准如何待人，而人恶待我，伤害我，我还怎么样对他好，他说什么爱人如己，这句话内完全包一切剩下所有的诫命。什么？你发现什么呀？心淫乱，如果你爱人如己，不会做的。杀人呢？如果你爱人如己，也不会发生的。偷别人的东西，如果你爱人如己，怎么样？不会这样的。你妄作见证，你撒谎，其实如果你真正的爱人，你不会干这样的事情。贪婪，贪别人的东西，他说你如果你爱人如己，也不会这样干。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说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内了？因为我们明白其实后面的诫命是人之人关系上面的，所以他这里提到的良善其实也是如此的。我们如果爱人如己，如果我们行为良善，我们待别人好，哇，我们发现什么？他就说就完全了律法，我们就不会怎么样违背律法的，违背天主的法律，他的律法。如果我不违背天主的律法，我不会有内疚感，我的良心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。其实我们行为经常呢，可能我们说待人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行为经常呢会使我们自己的良心出一些问题。 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内疚感，我们会，其实我们经常我们觉得，如果我骂那个人，我心里就舒服；或者我害那个人，我心里就好多了。哎呀，我恶报恶嘛，现在好了没有？其实我们正好相反，我们做完之后，我们心里越发的苦啊。一样，我们说怎么样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啊？那我们活出善良来。希伯来书13:16，你们不可忘了行善，供给人的需要，这是天主所喜悦的祭司。好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还献祭吗？知道不知道？我们新约信徒还献祭物，我们献什么祭物？善良的祭物，供给人的需要的祭物，这是天主所喜悦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要点，C， 善良的行为会叫他人，荣耀天主，善良的行为会叫他人荣耀天主。马太福音5:16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光是指的我们的行为，好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于你们。天上的父，我要你思考一下这个经文，读一下可能不一定体会到他的意思。他说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这个好行为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人对我好我对他好，而是指的在世人都不能再坚持他的好行为的时候你还坚持，罪人不得不骂的时候你还不骂，你别人受不了的时候你在那里还是宽容。在这种的时候他们会知道，哇，这个人的善良不是出于人的力量，是出于天主的力量。他为什么没说他这里要夸奖你？因为其实这种的善良是明明的不是人的善良，他是天主的善良，因此他这里说就会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因为你同时，因为真正的善良不是个骄傲，不是我在那里说你看我多好，而说其实我也想骂，但是我的圣经告诉我，神是爱人的，我也要爱人如己。哇，他们说什么？哇哇，你这个天主真是厉害的，哇，他圣经真是奇妙的，他能改变人生。好，最后彼得前书2:13，彼得前书2:12，对不起，应当在一帮人中间行为端正，你们平素回报你们的是作恶的，现在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就在转顾的日子会荣耀。其实他意思是我们善良的行为不一定现在是天主的荣耀，但是将来早晚会是天主的荣耀的。